好，我们就开始录音了哈。那个，我今天带第十课哈，第十课爱最大。那我稍微看了一下，那这个第十课的这个篇幅其实很短，但是呢，其实那当然是很重要的啦。好，那我们来祷告一下好了。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让我们姐妹们，主啊，今天有机会，主啊，再次来读这本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真的要感恩，主啊，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而且有弟兄姐妹一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乐意在我们的当中，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欢迎你。主谢谢你，主，我们虽然今天读的是一本书，主但是是一个主啊合你心意的主这个教导，主就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在面对这个爱的课题的时候，主我们都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功课学得越好，主我们就能够越像基督，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开广我们的心，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一个愿意学习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也把牧师师母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今天师母要去植牙，主啊也求你恩待他们，主让植牙的过程一切顺利，主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的路径都低下直由，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OK， 好，那个什么，好好，那我们还是按照平常的这个方式哈，把它念一下。OK， 那个月玲说她今天在外面不太方便开口，所以呢，那好，刚开始我来念好了。好，第十课爱最大，很少请问大家看到荧幕吗？我 share 了嘛，对吧？
看到了，
看到了 ，OK，
很好，
呀、yeah, ，好，很少人像大卫一样遭遇了这么多的悲剧。他逃避扫罗多年的追杀，在经历了长年的辉煌岁月，成为犹大与以色列所爱戴的君王之后，却遭遇了最悲痛欲绝而令人心碎的打击，且被篡夺王位。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竟犯了背信忘义的叛国罪，他最好的朋友与谋士们也背叛他，他在极其痛苦，知道自己生命处于危境的时刻向神呼求，险境的时刻向神呼求。我们看到他逃离耶路撒冷，要进入犹大的旷野，请阅读撒母耳记下15章30到31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唯一的盼望是神，他知道他不能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他最亲密的朋友兼谋士背叛了他，并且还密谋害他。大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朋友已经暗中成了敌人，当然他曾经被一个信任的人所蒙骗，在失望与震惊当中，这个朋友是这么无情的反对他。大卫哭着说， 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是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我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诗篇五十五篇四第四节还有十二到十四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好，我就先念到这里哈。那这个第一段呢，就讲到了这个圣经上面大卫的例子了。那这位少归恩姐妹用大卫做例子哈，就讲到他是遭遇了很多悲惨的这个有很多悲惨的遭遇啦。那最两段最明显的，就是一个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另外一个被他的好朋友，对，可以说是心腹吧，就是心里的心啊，不是新旧的心，心腹就是杜这个杜腹的腹哈，被他的心腹背叛啊，所以呢，那讲到了这两个人哈。那这个圣经上面都有例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那所以这个是确实我们读到圣经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真的是很困难哈。如果我们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哈，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自处，或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哈这种情形。那这个地方稍微姐妹，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想法啦。那当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啊，因为过去我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说比较多的是从就是说大卫犯罪哈，就是说比较多是从大卫犯罪，因为他犯了这个奸淫嘛哈。然后呢就是说娶了别人的太太，然后又犯了谋杀，这个谋杀乌利亚。我过去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比较多是从这个因为大卫犯罪，然后以至于呢这些不幸的事哈都就临到他哈，这些不好的事哈，那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啦。那所以我不晓得啦，我不知道当时大卫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不是也是像我的想法一样哈，会觉得说既然这是我这个怎么讲，自作自受啊，还是怎么说，就是说所以他就忍耐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事的话，那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我们就是比较不会抱怨啊，比较会多忍耐嘛，因为觉得这个是自己的这个做错事的后果嘛哈。那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我过去在看这个大卫就是说被儿子追杀啊，被人背叛的时候啊，我就是说我都会就是说我会比较是从因为是罪的后果这个角度来看的啦，比较不会是就是说是觉得神在磨练他我比较是从罪的后果而不是他在经过试炼这样子的角度来看。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人要分享吗？
哦，我分享几句哦。那个时候啊，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而且那个我们看到很多人犯罪，因为律法把我们圈在罪里，那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羞耻，然后耶稣基督就要来拯救了，可是这个在旧约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大卫知道来到神面前。因为律法是神自己颁布的， 所以他很聪明，因为我们所得罪的就是神，因为这律法是神所颁布给摩西写出来的。他只要是到那个大祭司那边，他必被处死，因为他犯了罪。可是他到神面前，这个就是神要大卫在他一生有错认罪，这个过程写得很清楚，让我们去学习。所以大卫又认罪，然后又写得很清楚，然后这是合神心意，颁布给我们读他的诗篇，读他的历史的时候，能够同样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他有看见，唯有在神的施恩手中，我们才能够逃脱很多很多的审判。而且他禁止祷告，你看他那个孩子快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开始禁止祷告，要求神放过这个孩子，因为他跟什么巴西吧，别斯巴，别斯巴生的孩子，因为这个就是在一个犯罪的情况下，可是他还是，我不知道，这个还没有，耶稣还没有替罪代死的那个情况，大卫虽然是知道他要去面对这个罪，这个审判来到他的家族，他只能够逃，他还在逃，他看到扫罗逼迫他，他用逃的，亚撒龙要篡位，他还用逃的。你看大卫是用这种方式去面对这种审判，他还在好像在有一种苦肉计，神啊，我这么可怜，就有那种味道。我们看父亲的心在他身上是应该有，可是他那个罪在他的家族中，他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你看他那个大儿子去爱上他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他们家族就有犯奸淫，然后亚撒龙就是因为很仇恨他哥哥就是侮辱了他妹妹，那种恨放在心上，所以这个恨让我们看到，你恨怀恨你就生出罪来，到后来他竟然是去跟他爸妈犯同样的罪，因为他这个亚撒龙没有饶恕他哥哥，你知道你不饶恕，罪就在那里，在你身上重演，真的是重演在那个亚撒龙身上。他也去跟那个什么，跟大卫的妾发生肉体关系，是在很就篡位的之间，而且大卫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我就分享到这。
嗯，好，谢谢林牧师。呀，谢谢林牧师啊！我觉得林牧师刚刚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啦，对，是他们都不像我们这么有福哈，他们不知道就是说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主耶稣宝血可以洁净，借着认罪悔改，然后主耶稣宝血可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罪。那我觉得就是说呀，我相信就是像因为旧约很多律法哈，做了什么什么事啊，犯奸淫啊，或是干嘛谋杀啊，如果是蓄意的啊，都是要致死啊，用石头打死啊，这些，对，所以大概在旧约的人大概觉得就是说啊，那就是我唯一的结局啊，就是说我犯了罪，我唯一的结局就是死，好，是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林牧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大卫他是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怜悯的，对，他知道神是怜悯的，即使他犯罪他还是去找神，因为他觉得在神的手中会比落在人的手中更好哈。那在另外那个他数点军兵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哈，落在耶和华手中比落在人的手中更好。所以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啦，就是说即使是犯罪哈，即使就是说他这一连串的遭遇，不管是从犯罪的这个眼就是说角度来看，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看啊，那我觉得大卫的这个心哈，是就是说他一直持续去找神，即使他做错事他还是去投靠神，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难怪神 难怪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哈。好，感谢主。好，谢谢林牧师。那那个什么，还有没有人要分享？那我觉得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啦。其实即使是在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可能是因为罪的这个后果啦，他没有好好的处理，或他自己犯罪，加上他没有好好的处理罪在他们家族当中发生，那以至于这个罪呢就的后果就很大在他的家族里面。那我想就是说这个罪的这个因素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神确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哈。就是说即使我们是在遭遇这些后果，所谓后果的东西，那我相信就是说神还是会让我们当中学到益处。那这个益处呢，不是说哦，只是让我们警醒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这么惨，对吧？后果这个后果这么难受。那我想还不只是这个哈，就是说让我们不只是让我们汲取教训，以后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然后呢，那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体会到神的爱嘛，体会到神的恩怜悯哈，就像大卫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然后呢，就是说而且也是在磨练我们里面嘛，我觉得我们里面也同时的也是在被神制作嘛哈。那个就是说那个忍耐哈，面对这些困境，面对这些悲惨，需要就是说有的这个忍耐哈。那我相信就是说透过这个过程，神也会制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所以我想就是神会让这些事情都效力啦，然后也来磨塑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就是说即使是这个这些事情发生跟我们的罪有很大的关系。OK。好。那刚刚念的这个诗篇哈 ,41 篇第九节这里，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哈。那我想就是说这一句呢，我们常常在就是说在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这一句嘛哈，那是讲到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哈。那这句这个诗篇我们都还蛮熟的。那我想就是说这个确实啦，被朋友背叛的那种感觉哦，我不知道啦。那也许大家可以其他我们接下来念下面的时候，也许大家可以多分享哦。因为其实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啊，我觉得里面讲的一些悲惨遭遇啊，那当我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啊，她们这个她们的经历啊，其实就是说能够分享的更多啦。那所以等一下也希望能够听到其他人分享。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有谁方便帮我们念吗？就是这个你曾经碰过类似情况吗？这一段有人可以拍麦来念吗？
来拍麦。
OK。
你曾经碰过类似的情况吗？我碰过，而且不止一次。有时神会在异梦或异象中先警告我，而我会觉得好难接受神所告诉我的，因为我曾经对那人付出过爱与信任。爱可以是非常盲目的，爱是不合理性的，它不可能损益平衡，它只是付出而不会想要回报。然而当你突然间收到恨、拒绝与毁谤的回报时，那将是最折磨人的一种经历。还读吗？
还读，对，谢谢。
如果你去爱，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你不会反击，也不会以毁谤、 报复毁谤，你能做的只是逃离现场，而那正是大卫所做的。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你能想象这位伟大的王，昨天还被尊荣受敬畏，现在却狼狈而逃，蒙头赤脚，泪水从他眼中决堤般而出，连前面的路都看不清楚。他脱下鞋，赤着脚，在羞耻与卑微中面对神以及他的属下。现在叫他赤着脚走路已经不容易了，当他还是个年轻牧童在伯利恒山上牧羊时，这很容易，因为他的脚底粗厚。然而经过多年皇宫生活之后，他的脚底已经变软了，每颗石头都伤到他，更使他的痛苦加剧。
嗯，好，谢谢。好，先到这里。那请问一下，那个大家念的，不管是念的或听的，你那个听到这一段，你有类似的经验吗？有的话就如果愿意分享就欢迎分享，来激励大家。
我想这一段哈分享出来的时候，可以彼此都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看到我们要付出的还很多，而且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活出很多忍耐，那种应该是比较年长的历练才能够去做到这一点。像我回想到我们当初怎么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生命力，而且我们一般都是逃避，我们就逃出去了，也不敢去怎么讲，很难去冒犯。你看那些教会有年长的，然后你怎么去冒犯他们？还有年幼的，你要长出一些老练的经验去说服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能耐，一般都是就是逃避。我曾经服侍过有一些教会，我们就是看着不行了，我们就走了，就表示说好像我的同工不在这里。其实那是一个十字架在很多人身上应该去面对，可是我们就是选择逃避，因为我们觉得混在那里很苦，没有同伴。而且这些就是怎么说，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的心就有显出，怎么说，每个人来教会都是在学习，然后我们先学习，我们就应该要更忍耐，更去接纳他们。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完全在拒绝，被关门，因为我们去的教会不是，怎么说，不是我自己开拓的教会。像有很多教会牧师都自己开拓，你就可以自己生你自己的羊群，那也有个模式，这是很好带的。可是这是很好带，可是也会变成一个自己的模式来，会变成这样。我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不能说这是大众的看法。那你从中进去的时候，有很多同工已经在那边，他们的人都是这样，很难蹲下来，因为我比你早来啊，我比你懂啊。讲一点不好听的话，就是这什么地头蛇就在那边，就法利赛人站在那边，耶稣就怎么进都进不去。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是哪一个门牌和门牌的那个什么拉比教出来的？耶稣都没有，就像这样，就是有个这个叫做什么宗教的灵在那边挡着。那个宗教灵在耶稣的时代也一直到现在都有，哦，这个都同样的伎俩。因为人我们是用灵魂体来服侍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停在我们的魂，我们的决定，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利益，魂还没打开就有这些啊。我们也想说在这种 挣扎当中，很可惜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我们不想去，每次去就是彼此在纷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犯罪。我们说啊，那我们就不敢去看这种现象，因为有时候这种是很敏感的。你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去上学的时候，就像幼儿园，你就会去看老师的眼色，会去看同学的眼色，谁是你的朋友，你就很亲近，因为你都是看那个打开心的嘛。可是你来到教会是不应该有这种选择，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就很难把教会有个合一的心，因为我们来应该每个人都向着神，神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好好的与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家属中，大家都要打开啊，继续。然后这些忍耐，就是有时候像我这样一直服侍，我经过很多教会，可是就有些就是很得着神心意的，他们会我们彼此认罪悔改的时候跟他道歉，好蹲下来，即使对方有错，我们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啊，不计较，我们就先道歉。那先道歉的时候，对方就会蹲下来。我想这是最好的伎俩，而且这是应该的。像亚当犯罪的时候，父神就来找他，亚当你在哪里？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和好，然后这个和好的关系会比怎样，神就会祝福之间的修复。我们不应该把这神的教会当作自己的报复，因为这都是完全神的心意。那有时候我去一个教会，那些同工莫名其妙跟我讲，他说哪一个位置主日学的位置是我的，我是义务去他们教会帮忙，他们没有牧师，我义务去。他说你牧师今天这个讲台是你的，我的天哪、啊！我说这讲台是我的，明明还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在那边，他这么勤劳，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我今天要去抢他的位置，这不合格吧？我算什么？我今天来只能帮助他，他们这些同工就是有在搞这种手段，我就觉得蛮可惜，我也不敢去抢。我说我绝对不会去抢这个位置，我也心里不说。然后他也用之后用同样的，他叫我带茶巾，结果他又带一个弟兄，他就也不跟我讲，之前不讲，他就说林牧师今天是某某弟兄带茶巾，可以吗？我说好好，请你带，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色，去是帮助这个教会。有人要出来做，我们就尽量帮助他，我们就要造就他，不是一个牧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们要传承，不能常常霸在那里，讲不好听就是这样。可是有人准备，你就给他有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就是要很谦卑。还有人在安排哪个讲道，哪个安排人讲道，我说你这个请外面的人，特别是这些有服侍另外有教会的人来服侍，你不能取消，他已经取消别的事工来到这里，你要给他搬，你要换来换去，你要祷告的很清楚，因为这个祷告是圣灵启示，从天上已经盖印了，你不能乱搬的。这个我不知道，很少人有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曾经是被邀请，我去买个飞机票到那里的时候，他好像全部都忘记了。我心想说啊，那要为这个教会多多祷告，没关系，我就做讲员，就是做在下面听的都没关系。这些在做事情的啊，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很小心啊。我们所开的聚会在天上都已经给我们打开门了，主耶稣开的门我们就持守继续做，不能随便关的，你关了你就被仇敌笑话你。神的事工不是很随便的，你要认清神就是在考验我们，这个聚会不能关，也不能随随便便开，你是奉谁的名开的？奉主耶稣的名开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要讲的非常严肃，我们都在学习，都在成长过程中，这些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遇到这个困境，应该来跟神讲，还是找有个牧者，还是祷告同工，我们一起度过比较好。因为这种心灵的受伤，怎么讲，还是神来医治吧。那就求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给这个饶恕的灵，给这个宽广的灵，这个很慷慨的灵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去面对。不然照我们以前所看过的，为什么从这个教会逃到另外一个教会，好像在逃避很多事情，不要去面对，我们也不想去杀人，就像大卫一样逃啊。我们算什么？我们有凭什么？人家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怎么去教导他？他要教导吗？让神教导他，我们就赶快逃了，不要在那边在教会起冲突。还有一些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还有牧师要把我们抓到他教会，我们都已经在别的教会服侍了。那圣灵就让我在梦中大哭，为这个牧师大哭，那我心里就好难受。然后这个牧师又要跟我面对面，要跟我要我到他的教会去帮助他。我不知道那一天我跟他讲完，他说那要请我为他祝福祷告，我真的也是当场大哭，我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后来我去跟一个带祷告同工，他很资深，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牧师犯罪，因为你在神学院念书是神带领你，不是他要谁来做他的同工啊。找了一大堆神学院到他教会去，那我们要去哪里服侍人？没有人可以服侍，因为是我们应该都已经有自己服侍的教会，我们是从这个教会出来念神学院，然后神学院用办一个教会，全部都是神学生，没有人啊，没有小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个也是，反正分享这个也是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在做教会的事，我们要很小心，神在看我们每一分钟怎么对待这些幼小的，其实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他们也是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人会要求的更多，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很抓得太紧，给他们很多压力。我们其实应该对我们自己要求多一点，对我们的家属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曾经也是有个母亲来跟我讲，她对她的儿子要求这么多，我说妈妈，你要善待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是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你不能这样常常这样，你他在家里他是你儿子，又是你也不把他当作弟兄，你来到教会你就把他当是你儿子，你就放手，他是教会的一个弟兄啊。对不起啊，我心里有一点有点过分。好，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好，谢谢。
好，谢谢林牧师。林牧师的分享，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哈。那我觉得刚林牧师的分享也是就是说我也想到了，就是确实是哈，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说刚林牧师刚开始一开头所分享到的，就是说他以前到了一个教会，然后发现太多问题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啊，没有办法处理啊，所以他就走了，就逃避了哈。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确实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或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哈，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最容易选择的啦，最容易选择就是逃避，就是离开就不用面对了，然后那个难处可能就也自然而然就暂时消失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说是发生在很多的这个关系当中啊，然后呢也发生在教会当中啊，尤其是其实夫妻关系如果说没有这种约的这种观念的话哈，夫妻关系是一个约，是一个约定哈。如果没有这个约的观念的话，其实也是很容易啦，就是说遇到困难了那就分开吧，就离婚吧。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很就是说 人的天性很容易去选择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我觉得林牧师分享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通常一旦选择离开，很可能就是说接下来的我们所需要的忍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性格，就没有办法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哈，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好，所以呀，所以我就说讲到这里啊，分享到这里，真的是觉得当牧师的确实是很了不起啊，因为当牧师的不能离开教会，
不能离开，
他就只能
他人生
忍耐，然后去包容，去爱哈，就是这个我们要多尊敬一点牧师。Yeah, anyway.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那每个人的家庭，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家庭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说我就逃家，我就即使逃家，我离家出走，我总是要回家吧。对啊，那这个婚姻也是，然后除非离婚嘛哈，那我们基督徒也不能离婚。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底线呢，在家里还是就是说夫妻关系当中，还有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哈，可以学习忍耐，可以学习相爱哈。那我觉得大家好好把握。有没有人要分享？胡俊，你刚刚有静音一下下，你要不要分享？
好，好，我就觉得读这一段的时候哈，一开始的。对大卫的这个故事哈，一开始跟李琴的想法很类似哈，觉得是他罪有应得的哈，但是呢，大卫的这个故事呢，多读一阵子的时候，再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再来读的时候，就觉得大卫的软弱其实是。我生活中都能够遇见的一些方面哈，当然他不是所有都对号入座，但是就是说人尽管是认识神的，他对神的认识是更加直接的哈，从小的时候，从牧羊的时候哈，他对神的那种亲密的认识哈，我觉得这一种的认识是特别宝贵的，以至于虽然大卫这个一生这个做错了那么多事情哈，而且他做的错事都有的很离谱，有的觉得是一个君王好像不应该做的哈，情欲这个是君王就是很容易犯的哈，但是像他的儿子之间的这些问题哈，像他那个大儿子跟他这个亚沙龙妹妹这样子的关系，还有这个亚沙龙这个逃离他，然后又把他请回来，这中间很多的事情，就感觉他对那个孩子，他自己孩子的那个家里的事儿哈，在处理上面特别的被动，特别的没有办法，他可能够统帅整个国家，一打仗，率军打仗，一个元帅特别的利索，特别的这个所向披靡，可是家里的这些事情，他好像就是完全束手无策，然后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动作，不处理。就任由那儿放着，反正就希望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像是这样。其实这种心态或行为原则，在我的生活中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个人的能力啊，学识啊，教育啊，信心啊。都有可能哈，或者是私欲啊，都会导致一些问题在那儿不去处理，好，然后导致愈演愈烈，然后那像加沙龙的这个反叛， 那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就是神的惩罚嘛，神的这个呀，神的这个公义的一个惩罚，一个审判。那可是呢，可是这个时候大卫倒不是说，哎呦，我不动啊，凡事出于神，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是神的审判啊，那为什么他会逃？他为什么说？像我们就说凡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吧，我就忍着吧，我就受着哈。诶，他知道跑，他知道那个去面对神，然后他知道这样子的磕磕连连的哈，这个蒙头赤脚的大哭的狼狈的哈，但是他是往山上走，往山上跑，这一点哈，我就觉得是我特别缺少的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自己的错，是自己的软弱导致了这么多的过犯错误，不论是配偶啊还是孩子啊，反正总觉得是因为自己没做好，或者真的就是自己没做好。那在这种自我你说定罪也好，或者自愿也好，自己的反省的过程中也好，反而就是说自己的那个义哈，大过了神的义，大过了神的那个对神的那个信靠，对神的拯救，就觉得反正神你是让我受，在我的这个过犯中哈觉醒苏醒悔改，我是认错，我是愿意悔改但是呢就是这个悔改哈，但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说从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里面哈就忘掉就翻篇，因为你再在里面懊悔，再怎么痛悔痛改哈，这个成了就是这样子的了，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了哈，你还是得面对明天哈，然后还是要这个面对神，因为这个世上的成功与成败与否，得失与否，其实真的不重要，真的不算怎样哈。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是知道了信靠神，真的是知道了还有盼望在神那儿啊，神会将一切再更新、再翻转即使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在永恒里面。我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交账的哈，等等，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前面这个过程我们都经历，我都经历哈，我都能够感受得到或者说体会到，但是到了这个大卫能够很快的哈，就是能够放下哈，能够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抓着父亲，就是说我就是死死抓住父亲。这个耍赖皮也好啊，或者就是说，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真的是知道他的父，他真的认识这位神，他真的不看他有什么义，他有什么脸面，他有什么面子啊，他还有什么国啊，有什么父亲这些角色君王的地位，他都不看重这些，他觉得这些都是 nothing， 只有他的父是最宝贵的那一位，是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抓住他就抓住了一切的，不管他多么污秽他的父只要他愿意认罪悔改，只要他回到父的面前，他都有再生的可能性，他都有这个死地重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是父都愿意做哈。这块哈，我觉得是我特别想学习到，因为我觉得我对神的那个认识没有到大卫的那个地步，远远没有，所以到事情出来以后还是多于在自我的上面转圈圈，而不是来跑到神那儿去，不容易把自己的过犯罪恶扔掉，好像还挺愿意承担着，但是这个东西承担的后果只是压着我没办法前行，没办法来信靠神没办法这个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悲哀的局面哈，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局面，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翻转，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胡俊，非常的深刻哈。 那胡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还缺乏一面笑一面哭是吗？
我也没少哭哈，但我觉得但我觉得我那个信靠哈，我没把神作为我的那个铁定的哥们儿哈，是那个铁定，就是我到他那儿我绝对就稳了安了，我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了，然后他到他那儿这个他是帮助我的，然后我的一切都在于他，我没有这样子的我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呐、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呢你能看得出来，在遇到各样事情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好，第二反应也好，都是需要都是需要再学习的。
嗯，也好，谢谢，也感谢赞美主的那个什么的，也感谢主。你大概就是说，你大概这个忍耐的这个功夫了得哈，所以你还没有逼你到那份上。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有一点点经历啦，那细节我就不说哈。那我觉得就是说有这个经历呢，我现在也是正好安藤牧师前两礼拜来我们教会嘛，那我现在也是开始开始在这个进食祷告啦，一天一餐这样子。所以也是有一些事情啦哈，那所以也是在祷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呀，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许啦，我想说，大概是我只是在比较我们两个状况。我觉得你的难处比我大哈，但是呢，我觉得我大概是比较完美主义啦，所以我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我已经有点觉得受不了，所以我就逼得我已经开始一面上一面哭了。对，所以呢，对你的忍耐功夫大概。太逗了哈，所以呢，所以 anyway， 所以我觉得你分享这个很棒啊，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们重要就是说，我们是要来寻求神啊，不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承受哈、觉得说自己还很耐压，或者是我还可以接受，或者还可以忍，或者是我就认了吧，然后呢？就是接受所有的情况哈，因为我相信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不止这些啦，神给我们都是最好上好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还有我觉得其实大卫这样子哈，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卫对他的孩子，对他可能曾经束手无策，或是他做错，就是说曾经做错事，但是呢，我相信他对于他的孩子。他还是有那个，就是说希望他的孩子更好的那个心，好，就是说即使是再怎么样的父母，对他的孩子都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孩子能够更好，对，然后呢，甚至比我更好，对，那我相信大卫不会不希望他的孩子来敬畏神，不会不希望他的孩子来认识，就是说这位伟大的主，好，所以我相信其实。应该是有啦，只是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太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觉得他那时候一面逃哈，一面哭哈。那我觉得，因为他是被追杀了嘛，他已经要被追杀了嘛，他还不逃吗？他当然要逃啦。过去被扫罗追杀，然后还被儿子追杀，那他当然要逃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我想要就是说特别讲清楚的一点哈，就是说这个逃离现场哈，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大卫所能做的是逃离现场哈，其实呢他讲的是他所谓的逃离，不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那个，就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被逼迫了，你被虐待了，或者是你被人家毁谤了，然后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困难，你就逃离这个环境，辞职啦，离婚啦，或者是离开教会啦等等。他讲的逃离现场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他这边讲的逃离现场呢，他这个地方说，如果你去爱，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你不会反击，也不会以毁谤报复毁谤，你所能做的只是逃离现场，而那就是大卫所做的。所以我相信他这边讲的逃离现场是说放弃自己去反击的这个 立场，或者是放弃自己可以反击的能力，好，就是或者反击的权利，好，就是不去反击，也不去报复。那我相信他讲这个逃离现场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交给神去处理，神是公义的，让神去那个彰显他的公义哈。那这个逃离现场不是说哦，那我就干脆就是整个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这些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面对了哈。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放下自己的这种力量或者是权力去反击。去报复或者是怎么样 ？OK， 好，那这个是我想就是说要
我分享一点哈，那个、嗯、我觉得他这个爱的法则蛮奇怪，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这个爱的法则他的原则，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他也是这样处理，就是他的小孩做错事了啊，比如说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欺负接应的那个妹妹，然后另外一个这样子把他杀掉，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事情。可是他就是大卫是就是真的是就像这个爱的法则一样，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也不去管教，也不去制止，也不去就是去就是说处理
收拾善后，收拾善后。
对对，然后就这样子，就像逃离现场。会不会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他所以他对他的小孩这种做错事情他还是这种态度。然后呢对于这个他的最爱的人最亲密的人这个同伴背叛他，他也是这样子。就是不处理啊，就是他也不会就是之后虽然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人家要杀亚撒龙他还不要他儿子死。他很难过，对不对哈？亚撒龙后来死的时候，他也很难过。所以其实他真的是跟很多人的一般人正常的就是思想逻辑真的蛮不大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常人不会不理这个事情，不会不管。然后他就是完全就是交给神。啊，不管不管，神啊，你自己管，你在处理这事情。你看我小孩这样子啊，你去管他们，你管教他们。哎呀，你看我的最自己的朋友这样背叛我啊，你去管他们。啊，他，我在想说，他这样，那可是我们人觉得他这样这个作为哈、啊，这个反应怪怪的。可是神倒很喜欢啊，神说你合我心意哈、啊。
我不晓得啦，这个呀、yeah,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哈，但是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讲哈，没有讲，我们只是看到就是说好像并没有提到大卫有所处理哈，那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有这种可能性吧。对，但是我觉得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以利哈，就是那个祭司以利啊，那个老祭司以利。那那个时候他的孩子犯错，那以利只讲了一句话嘛，说你这样子让我在以色列当中有臭名啊，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干涉嘛哈。但是神那时候就讲他了，神那时候就有讲他，就是说他是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他哈，就说说以利是过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哈。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地方是有看到神有指出来他的这个等于说是纵容他的孩子，纵容他的儿子哈。那大卫这个地方圣经上面没有提过哈，所以也不清楚啦。对，那有这个可能性应该也是有啦。
我想要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其实包括林牧师啊还有胡俊的分享当中都有很多是对于这个塑造个人品格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遇到就是说好像面对这个不管是冲突也好或者是恶势力也好，那采取的行动有很多是逃离现场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刚刚李晴讲的，就是放弃自己反击的一个权利这样子。可是，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
这是两种状态。比如说哈，我们这个面对一个好像跟我们意见相左，当然不是意见之争啦、啊、齁、哦、假设是说真的像是恶势力啊或者是不对的啊，那我们是应该要逃离现场吗？因为事实上这种宽有时候啊，有时候对一个恶势力的一个宽容忍耐跟顺服哈、啊、其实不能解决问题，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反而会有时候反而会有一种消极的好像助长了这件事情的这个恶化。我觉得哈，就是说应该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待啦。一个就是说在权柄底下的一个顺服，那很可能是一个品格的塑造，包括说在上者或者说在对牧师，在家里面是对先生一个顺服，但是对先生也还分成一些状况，就是说我们这是不是合理，假设不是合理的，而且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我的意思说不合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就是说就是一个不，当然不是叫做反击啦，而是真的是要去解决问题跟讲道理。我觉得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了很多情形是有时候有一些人大家都好像默认了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大家心里明白他这个不对，可是没有人会去提出来。我不晓得这方面是宽容他还是纵容他。那如果我们不想要纵容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就是说有行动，采取的行动会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才是一个真正合一的一个解决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大卫，他其实逃离现场有一些状况其实是不对劲的，就像刚才 Vicky 所提到的，他逃离现场，他的小孩犯这么大的错误他完全没有处理，那这个你可见事情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是一种纵容啊。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说真的要仔细分析来看待，这样就如同我有时候也是不太，我觉得说今天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事实上有很多的状况会面对一些恶势力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是我们好像必须要去这个承受的。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是弟兄姐妹为了合一的关系，是应该采取这个逃离现场的做法吗？还是应该说用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般来讲就是逃离现场。
Ashley 你讲得很对，你假如说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同工，我不管他的头衔是什么，我们都是同工，不要说牧师或是什么长老，我们大家都扯平，其实我这是最公平的呼召，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用这个做立足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方向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有这个共识要讲话就很简单。可是在教会里每个人的灵命都不一样，他来到教会他有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就是我的教会，他明明告诉你这个就是我的教会，我不会再去别的教会，那你在这边跟他杠起来，那我不是去得罪他，让这只羊没有教会去吗？我为了这个缘故我离开教会，我愿意离开教会，因为我脚是在这边跟他杠上去，因为你去跟他分明的时候，有的人根本就不拿真理的，也不拿十一奉献。牧师你，我告诉你，会计来跟我讲，牧师你就唯一一个人有十一奉献，整个教会都没有，连他自己 也不要，因为这整个教会的风气。而且我们就来讲一点，有人同居不结婚，牧师很多人大家都看到牧师某某学生跟什么学生同居，还有谁跟谁同居不结婚，牧师都要怎么办啊？我们就赶快祷告， 然后有几个核心的同工，我们就祷告，我们要去面对，去劝勉，私下劝勉的时候，有两个信，你要去面对两件事，你劝他，他要接受，我们就帮他办婚礼，在教会为他庆祝，场地我都可以付钱，我们都可以买很多东西礼物送给他，这是他认罪悔改的奖赏，而且神也会祝福他。我们曾经发生过在教会有这种事情，可是另外一对就是不要，不要，因为他有福利，他丈夫过世，然后他现在同居，他有可以拿到很多福利，他说这样就很好了，然后他觉得羞耻感，他就跳到另外一条街的教会，他们就去那里。这个就是教会要去面对，你要得到这个灵魂跟你同工，还是你要让他离开这个教会，你要去面对。结果真的有很明显的有这种，然后假如是这个人他没有另外一个教会去的话，那你要怎么办？他已经 来这个教会好几十年了，牧师这个就是我的教会，而且他不来教会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去，他就躲在家里，有人这么固执的，那你看到这样，那你又固执，你就固执在这教会，好，我就走了。那是我以前，我现在不会。我跟神讲，神啊，摩西说我们可以活到120岁，主啊，我将我的灵魂礼都交给你，我要在这里大陪着教会过大患难的，我们要有这个决心。现在不一样的，我们经过这么多，我们也在认识我们自己，唯有主你给我耐心，我今天的喜乐不能被偷窃，我定义要欢喜快乐，有主的救恩在我身上，我与主同工，凡事都能做。现在不一样了，我经过这么多教会，我会放轻易放弃吗？我就开始找他家的同工起来，还有我们的祷告同工，你有同心合意祷告，神就要做事，神做事的，我来祷告的，我们就在灵里开始公民啊，我们才不会去面对跟你讲。可是你一个牧者没有同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软弱的同工被攻击的时候，那你们要去哪里？我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你讲的都对，可是我现在没有能耐，因为这个教会有一些有一群家族就杠在那边，他们看到教会的奉献是要得什么好处，教会本来很多钱，我们一走就一直缩小了，我们可能现在都没钱了，他们就是吃定把这教会的资金吃掉。这不说了，这个我们也是为他们祝福祷告，让他们认罪悔改。我们偶尔现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帮忙啊，好吧，我私下可以帮忙啊，可是你教会的事情不要来找我，我私下还是跟你做朋友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像大卫，我们来看大卫，大卫是被他父亲不重视的一个孩子，他一直渴慕有一个爸爸，你知道这种爸爸的渴慕多大，他碰到扫罗不敢去碰吗？因为他是他爸爸，是他岳父，他一直很爱阿爸天父，那个父爱充满了他，他就是说他做爸爸的时候怎么恩待他的孩子，怎么纵容他的孩子，这就一直线的，你看他怎么爱他的孩子，他那种无穷的爱就是怎么包容他的孩子。他而且他有一个淫乱的淫灵，他娶了这么多老婆，圣经不是君王不能有太多兵吗？也不能太多那个妻妾。神到后来跟那个有一个先知去跟他讲，你要的神都不是已经送到你怀里了，你还嫌不够吗？跟他讲这句话，他已经太多他自己的妾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去管他的孩子。还有你知道吗，我们想到大卫第一次出名的时候是怎样，他是靠着永生神去跟哥利亚征战。哥利亚是谁？是那个半天使半人类的种啊，因为他是高大的，而是那种邪灵，他把哥利亚打死，可是哥利亚的灵就在别是巴的身上，那又犯了一个淫乱的灵。 这个淫乱的灵就是这些堕落天使造成的，所以那个淫乱的灵没有离开他，还在找机会要让他中计。好，我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林牧师哈。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树刚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啦。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都同意啦。因为就说当然啦，就是说如果是与真理不合的哈的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说的，是需要去教导的，然后是需要去讨论的哈。那不是说哦，为了爱的缘故就逃离现场啊。那我想啊，我想不是，我相信也不是这边的这个完全的意思啦。那至于就是说大卫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对他孩子的教养方式啊，或是怎么样，细节怎么样哈？因为圣经上面其实是没有讲太多啦。所以呢，那我相信就是大卫是一个王嘛，然后呢，对啊，他就那个年轻时候打那么多仗哈，所以他大概能够好好的带领教导他的孩子，这个时间应该是很有限的。Yeah, anyway, 所以那个我觉得树刚提到这个是很重要啦，其实我们是要看情况啦，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啊，对。所以那大家还有什么那个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再继续念，因为我们还有一页哈。我想说今天把它念完，因为下个礼拜呢，我小孩都放春假，所以大孩子都放春假，所以我不见得能够上线哦。所以那个，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好吗？继续念下面。树，你可以帮我们念接下来这个吗？从这里，
我记得
呀，
我记得曾有一段被人拒绝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心碎的经验。每个梦想，所有的盼望，突然一夜之间，我脚前，在我脚前皆化为灰烬。我倾倒而出的爱被拒。好小的字，
被拒绝，
而我知道我必须忘掉这一段，并且开始另一个人生。我对未来感到害怕，这段过去是这么痛苦，我甚至不想要有任何的未来。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一间教会，然后听到一个姐妹在唱另一个山丘，另一座山，另一段伤我脚的石头路，只要有他伴我而同行，我就可以走过，不会退却。那是圣诞节的时候，谁会在圣诞节唱这样的歌？我知道是神让他唱给我听的。我一直哭，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可能认为我很奇怪，不过我还是无法自已的流下泪来。三天之久，我的心在痛苦中哭泣。不过今日，当我回首时，我只能举起手来，感谢神，感谢他让这些事发生。还要继续吗？
要。
当然，要走上一条新路是很困难的，石头会伤我的脚。不过当我往前行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与我相遇。我可以很诚实地向那首歌的作者说，现在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代替这段旅程。我们可以与大卫一同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如同撒母耳记下16章12节所记载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多年来我试着按这爱的法则而活，然而并不容易。那时有个老我会在悖逆中冒出来，让我想为自己伸冤，向世界证明我的清白，并且 显明控告我之人的邪恶。不过我知道，如果我这么做，我并没有比他们好多少，所以我上山边走边哭。
OK， 好，麻烦停在这里，谢谢。好，对。那个什么，就是说这边就延续哈。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少归恩姐妹，因为我们第四课他这边讲的是爱最大哈。那所以我想他不管是举大卫的例子，或者是举他自己的例子哈，都是在讲一段经历呢，就是神在他的里面呢，就是说制作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爱哈。所以那我想就是我们的这个焦点是放在这上面啦、啊、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这个大卫那边到底有没有要处理好他的家务事啊或是怎么样哈、啊、我们就暂时就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哈、啊、那我想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哈，我们对于伤害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我觉得这边啦，就是这个刚刚念的哈，他这边写说他带着破碎的心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一个教会，然后听到什么样诗歌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在神在制作那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先破碎，对，是要把我们里面先把，就是会让我们先觉得里面很痛了、啊。那就是说，我记得以前有人分享过哈，就是说尼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哈，我以前好像看过，但是已经很早很早以前了，我就不大记得内容啊。他一本书写说，人的破碎淋得出来啊，那他主要的也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体，其实这个破碎心其实是我们破碎的老我 ，OK， 其实是我们破碎的老我。那这个部分是神一定会做的哈、啊，我们里面一种就想要，就是怎么讲，想要为自己伸冤，想要为自己就是想要就是说去争取。好，或者是去讲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哈，我觉得神一定会借着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一个环境来破碎我们的这个部分。好，那我觉得这个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神要就是说让我们的老我死去，然后呢，要让我们里面的真正那个里面的爱可以出来。啊，他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爱可以出来。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那难道遇到该讲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吗？好，那我想不是，这两个事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哈。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讲理根本也就没用。OK， 讲理其实是没有用的。啊，那可能或者说它有用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对方顶多他就了解 ，OK， 知道你的想法了，那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问题是他的想法，他还是不同意，或是他还是不改变，对，他顶多就是说，当我们讲理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沟通清楚了 ，OK， 我们的想法说明白了，那顶多就是到这个程度而已。但是至于对方他改不改变，或是对方他这个就是同不同意，或是怎么样？那我们是完全束手无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一个程度啦，我觉得神是每一个人都会被神做，就是说被神破碎，破碎我们里面那些自以为正确的期望哈。那尤其是那些我们就是说觉得是很对的事啊，那我觉得神一定会借着一些环境来破碎啦。其实就是说，在那个环境当中，就算我们讲理 ，OK， 神也会给我们机会讲理，但是呢，会发现不 work， 根本就不 work， 对。然后呢，那我觉得，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少归恩姐妹呢，还有这个大卫，他们应该都是就是说已经被逼到这种角落来了哈，就是说到人的已经到人的尽头啦，已经到人的尽头。然后呢，所以就是才会有这么，就是才会那么心碎， 因为如果说真的没有到人的尽头，我们不会那么心碎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可以 do something， OK， 我们还可以 do something， 我们就不会那么破碎。所以他们都是已经到一个程度已经是被破碎，就是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来到神面前。那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工作，神的爱开始成型的时候了啊。其实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我不敢说我有很多了，因为我其实是蛮蒙福的哈。那我相信就是说线上的姐妹呢，就像刚刚胡俊说没少哭过哈。那今天 Tiffany 也不能上来啊，那我相信这个 Tiffany 也是哭了很多的。那所以我没有太多这个丰富的经历啊，但是我的确是有过很伤心的时候，的确是觉得里面很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确实是有啦。然后我只能说我是有过经历，但是不多不多。那我觉得呀，感谢神，不知道要感谢神的怜悯，还是感谢神手下留情。
感谢神很蒙福、哦，
yeah. 你觉得这是蒙福吗？
是啊是啊是啊，
你看这个少归恩姐妹说她说现在她不会用任何东西来替代这一段旅程，代表这段旅程才蒙福啊。
不过那是因为她学到啦，但是学到的人不多啊，可能100个只有一个学到啊，99个都觉得很痛苦啊，宁愿没有这段旅程啊，对吧？我这么觉得啊。其实因为我
OK
呀、yeah, yeah. 我觉得难道没有那样的情形吗？就是有一些人宁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件事，对吗？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没有学到吗？还是表示说什么？我不知道欸，可能我还是觉得神很恩待我吧。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的确看到
有
很多。
你没有心痛过吗？
啊？
你没有心痛过吗？
没有。
你没有心痛过吗？
有啦有啦，当然有啦。但是没有里面，你看作者讲的在这个背叛啦、啊、这种是很有点是这个粉身碎骨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离那种境界差太远了吧？你知道，人家那人这种经验是那种会蒙在被子里偷偷的哭的那一种的，我这种经验怎么会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觉得我是能够明白他的痛，但是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学到，然后呢，不会用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一段旅程。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真的都能够学到的，所以我相信有大部分的人会宁愿没有这一段旅程。我相信是这样耶。但是，如果真的碰到了，最好是学到。我想，我只能这样说。只是我觉得我生命很浅啊，那神也很恩待我，让我没有这段旅程，我就很幸运就是了。
我要是你，我讲这句话我会提起什么？
我们要宣告我们是蒙福的。
我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嗯。
大卫是一个大将，他需要很多兵。其实他可能就是。他有跟这些兵丁啊有很好的关系，有生命生死的好哥们，因为他们一起去打仗的，彼此都有生命的连结，非常非常就是以心交心的朋友。那希鲁雅应该是他的姑姑的孩子，都是他的左将右将，他们跟他们的交情非常好。可是到后来他们去护卫了亚沙龙，神不要他去依靠 宾利玛丽，神要从他身上拿走。因为你要知道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是，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的，那句话好像早就丢了。后来他又去数算兵丁，神就说这都是你的罪。你知道他在跟随神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怎么讲，合神心意，这么不被父亲看重的，他这么爱神，神的灵与这样同在，然后他得着的女人啊，都要跟他结婚了。你知道他米甲是扫罗给他的，扫罗又把他嫁给别人，他就是要把他要回来，这是我的东西。他有那个占有力蛮大的，要得着人。兵丁是男的，他要得到这个妻子，他怎么样还是要去把他抓回来就是了。他这种占有力蛮高的，我想神也不要他有这种心态，因为他是属神的。你属神的人不应该去抓这种东西，你应该是要紧紧抓住神的。神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拔掉这些，当我们失去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主啊，我已经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了。我们要连结的是与耶稣基督连结，我想这是神要给我们灵里更多成长，更少负担在我们这个魂还有我们肉体上的连结。因为他神真的是很欣赏他，他痛哭，他有很多的启示，他有悔改，他把那个我们应该怎么跟神呼求的诗歌，神给他这么多的启示，他的心灵在那个时候是多么单纯，多么清楚能够领受，到后来被这些太多妻子儿子搞得糊里糊涂，他都迷糊了。而且他逃走的时候他是很老了，而且他愿意把他的王位给亚沙龙，你看他不去争啊，他也已经放下轻看这种东西了。那他的禁食祷告得不着孩子，可是他有认罪悔改，神就赏赐他一个所罗门出来。所以他这个过程，他的认罪悔改，神也有奖赏他。然后那个所罗门的名字叫做杰杰大雅，神所心爱的杰杰大雅，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是神给他的。所以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神赏赐一个君王给他，太平的君王。我们的过程中是神要拔掉我们这些次要的东西，我们的事工，我们的这些服侍人，祷告是服侍最高的呼召，可是我们来服侍神，与神团契，这是做神个人服侍神最高的呼召。我想我们这个在比例当中，我们还是服侍神超过是服侍人，因为我们不要忙乱在这些服侍当中忘记神与神的连结，因为神亲自要做爸爸，大卫可以享受到做爸爸，他很需要一个爸爸，我也很需要一个爸爸。这个关系是主耶稣的事工，他与父之间的关系能够展现给我们，我们与父神的关系也应该要有这个最神圣的呼召，与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团契有份，这个是神真正的对我们的呼召。好，我分享到这里，谢
谢。好，谢谢林牧师呀，林牧师，我觉得林牧师对这个大卫的故事啊，非常的熟悉哈。对，真的有机会的话，林牧师，你下次来这个讲的时候，你可以开那个这个主日学啊，大卫神评。对，我相信你讲的很深入哦。对啊，那个呀，感谢赞美主。好，那个我把最后一段这边念一下哈，我们就祷告结束了，因为现在已经超过11:30了哈。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素刚刚提到的有一点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确实就是说，当少归恩姐妹讲说，现在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代替这段旅程哈。那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有些人呢经过一些磨难 经过一些苦难呢，他会觉得就是说，哦，我宁愿没有经过这一段旅程啊、哦。那其实对这个是蛮可惜的，这个是蛮可惜的，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在这当中，神要他学的，他并没有学到。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哦，用这个来为一些啊、为自己或是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哈。我先把最后这个把它念完哈。有一天这里。有一天神自己会将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亚西多福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愚笨的弟兄。对一个这么聪明的伟大谋士而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圣经记载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间神的话一样。撒母耳记下16章23节。不过有一天当神推翻他的建议时，他就变成如同他名字所隐含的一样，愚笨的人。OK， 好，那这就是这个哈。那我想这个是附带的啦，这个是附带的，就是说，当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抓住神得着神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啊，就是说有神，就是圣经上那句话啦，有神，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的？好、啊，就算是最聪明的谋士，都要变成愚笨的人。好、啊，所以其实不用在意哈、啊，就是说不用在意，我们要的就是神啊，我们单单要神。OK，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吧。有感动的都可以来祷告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刚素所分享到那个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哈。我觉得不要白白浪费，神就是说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破碎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些机会哈，不要白白浪费。OK， 那也为师母的手术祷告哈，牧师有写这个 text 提醒。OK， 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很丰富的分享，主啊，每一个姐妹，主啊，都能够分享出他们所经历的，主啊，也是林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大卫生平的这个了解和得到的启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是的，主啊，这一刻主你让我们看见的是爱最大，主啊，真的啊，主，我们也借着这个少慧恩姐妹的分享，主，我们知道主他有这样子一段经历，主跟大卫一样的经历，主就是内心被破碎被伤害的这些经历，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到自己，主，我们真的我们一方面感恩主，我们的精力有限，主，另外一方面主，你也向你祷告，主，当你允许这样子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主，不管是我们个人，主，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主，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主啊，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当你允许这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一个寻求你的心，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大卫一样，主啊，我们一边上山一边哭，主，我们就来寻求你，主，知道唯有你能帮助我们，主啊，唯有你是怜悯的，主，唯有你不但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主，而且你还可以哦，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你，更美好。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求你，主啊，来恩待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经过患难、经过苦难的时候、经过试炼的时候，主，我们不是白白经过的，主，我们也不是回头说，我们但愿没有经过这一段。主，我们乃是为着我们所经过的这个被破碎的这个过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赞美你，主，真的是主，因为你要让万事互相效力，主，包括一切苦难跟患难跟试炼，主，你都要让他们效力来使我们得益处，主啊，就是使我们得着主啊这个你的良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孩子们也特别把师母带到你自己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来 保守他，主啊，赐给医生有好的这个智慧和技巧，主啊，还有所用的一切的药物，主啊，对师母都是好的。哈利路亚，主求主亲自祝福主，让师母这个植牙手术的过程一切顺利，手术之后的复原也一切顺利。主谢谢你，主啊，再次的主啊，你要恩待你的仆人哦，主啊，你要恩待师母的这个植牙手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阿门。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今天的讨论跟今天的内容，主教导我们真的是如何，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去学习爱。主啊，是的，只有爱能够解决一切的纷争，只有爱能够解决这世上所有一切自认为的苦待或者是不公平。主啊，这个爱，主啊，是真的源头是由你而来，源源不断的，主啊，真的是永留下来。主啊，要你的百姓，主啊，来学习，要你的子女来学习这个爱的倾倒。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主啊，在不管是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旅程，主啊，帮助我们学习，从过程当中学习忍耐，学习宽容，学习顺服，学习你要我们所学习的。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感觉上一味的宽容好像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主啊，主啊，你要我们解决的是我们自己，主啊，而不是别人。主啊，就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解决主啊很多问题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对立，以及很多问题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主啊，是的，放弃自己反击的权利。主啊，放弃这放弃一切主啊在我们心中所假想的正义。主啊，帮助我们已有一个忍耐宽容的心。主啊，主啊，是的，主啊，要走的路还很多，要学习的问题还很多。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主啊，真的是在这个塑造我们自己品格的过程当中，愿你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主啊，真是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是的，主啊，将师母的这个治疗，牙齿的治疗，主啊，种植牙交在你的手中，愿一切都顺利。主啊，你来祝福宣告，主啊，一切是顺利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是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课让我学到不管在生活中遇到怎样子的挑战不管我的心是玻璃心还是铁打的心你为我们量的环境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都是要帮助我们的都是要让我们转向你的就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就让我真的是有一幅清楚的画面当我迷茫的时候，当我犯罪的时候，或者是当我因爱而不能反击的时候我都要去转向你，在你那儿有所有的答案，在你那儿有你来的帮助，有你来的有你来的这个带领因此主啊，真的就是父皇给我一颗单纯仰望你、依靠你的心真的是把这个又大又愿意自卑、又愿意自傲、又自义的这个老自己，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不管这个环境的荣辱与否对我的影响与否，主啊，真的教导我就是 先跑向爱我的父神，先跑到你的怀抱里面，痛哭痛哭，将我的重担，将我的忧伤，将我的困难困惑，都交给你，知道在你的手中好过一切，在你的手中你是会将苦变成酒，将咒诅变成祝福，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盼望，有一生的祝福，有永恒的有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奖赏在你的手中，因此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大家的讨论，大家的分享，你圣经里自己用大卫的例子，愿大卫这一生的例子继续的来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活在这个人世间，跟我们所经历的面对的很多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让我们在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也找到怎么样子的借着他的错误，借着他的写出来的故事，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功课，以至于我们能够避免，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在心智上成熟，长进，更加的能够做合神心意的回应。谢谢主，也祝福师母今天的职涯，主啊，你与他同在，让整个的职涯过程顺利，成功，减少一切的痛苦，将那个职涯的手术能够让那个牙齿能够安安稳稳的，跟师母的那个牙床吻合，能够长在它的里面，让师母以后在吃饭的时候真的是有一口健康的牙齿，能够吸收更好的营养，强健身体。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的，我们就停到这里了。
好，拜拜。
Okay, 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这个录音要结束了。
谢谢，
好，拜拜。